的很多，比如说我们面前看到的这首诗，我们有谁知道是谁写的？对，曹植，因为他妒忌他的弟弟，曹丕妒忌他的弟弟，所以让他七步作诗，他就做出来这么一首诗。这是过去的发生的事。那么20年前还有一个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头，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招收了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叫卢刚，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到那儿了以后，门门功课都是 A。后来呢，他的导师又招收了一个从中国科技大学去的一个学生，叫山林华，他比卢刚晚去2年，可是比他提前拿到博士学位，而且找到了工作。那么这个卢刚出于妒忌，也把他的同胞，甚至他的导师和其他的老师都给杀了。像这些呢，并不是很少见的事。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该隐和亚伯的这段故事。该隐这个名字，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得的意思，就是我得到了。那这个是夏娃起的，给他起的名字。夏娃给该隐起这么一个名字，实际上是说，由于上帝的帮助，我得到了一个儿子。他这个呢，实际上有一种感恩的味道在里面，因为在圣经里面，是儿女是耶和华给的产业，所以我们得到了孩子，我们应该向上帝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们也有做父母的也有责任，来按照上帝的意愿把我们的孩子塑造成像耶稣基督那个样子，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我要使我的孩子成为什么样子，成为律师或者医生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不是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想法塑造我们的孩子，而是按照神的想法。那么该隐和亚伯呢，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该隐这个名字我刚才提到了，和我想得到什么好像是挂起了钩。那么该隐和亚伯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有一天他们都带着供物来敬拜上帝。这里的供物呢，也可以称作礼物，它并不是表示那种祭祀要赎罪的那个祭祀的意思，而是表示一个尊重，表示一个爱，表示一个感谢。那么这个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华人要回家，做儿女的回家看父母，或者是我们比如说从加拿大要回到中国去探亲，有的时候也要带一些礼物去。假设我们的父母在那儿，我们带一些礼物去，很像这样的一个风俗。那么从这个祭物供物的种类来说，该隐是种地的，他带一些土产，亚伯是放羊的，所以呢他带了羊肉。希伯来文学当中有一个写作的方法，就是让通过对比让读者自己去找出来他两者之间的差别。比如说亚伯在这里，该隐带的呢是田里的一些出产，而亚伯呢，我在这里用黄重体的加重的是说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来献上。在圣经里头，头生的总是一个表示一个尊贵的，表示一个好的，比如说头生的儿子、头生的羊、出熟的果子。比如说耶稣是在复活的人当中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启示录里面第14章里面有144000人是出熟的果子献给上帝的羔羊，所以头生的、出熟的，这个是在圣经里面表示一个好的，我把好的要献给上帝。那么亚伯献上的是头生的羊，可是没有说该隐献的是出熟的果子，这是一个对比。另外看到羊的脂油，也许有人会想，哦，是不是上帝喜欢吃小肥羊？也许会有人想，哎，羊肥的太腻了，这个不好，对健康不好。其实这都是我们现代人读圣经的一种误解。那么我去年陪同加拿大校园团契的一些人到中国去访问，其中一站是在内蒙古， 在内蒙古呢吃那个烤全羊，有一些蒙古族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他们在那儿在饭店的那个蒙古包里面在那儿推出那个烤全羊，然后请这个加拿大的客人里面最尊贵的团长来开来剪彩，同时来吃切下第一刀。那么我们那个Nevin 的就过去了，他剪彩完了以后，他以为没事了就走了，后来呢，你们就把他叫回来了，说回来，过来，过来，你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把第一口给你。第一口呢，他后来形容他吃到嘴里以后，他想吐，为什么呢？对，全都是油，是羊尾巴上的那个脂肪，因为那是个传统，他们把最好的那部分献给最尊贵的客人。这就是并不是说我们现代人说油太腻了，而是他们那个传统当中他要把最好的献上。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亚伯献上的是最好的，向上帝表达自己的那个尊重，而该隐献上的不是。上帝是不是只关注献上的礼物好不好呢？挑肥拣瘦，其实不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里面说的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上帝从人所献的礼物当中可以看出来人里面的那个心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该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首先，他是一个信宗教的人，他从事这个宗教活动，可是他的心不在那儿，他没有爱，他的那个宗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该隐是主动的来献祭给上帝，也许这是他父母教他的，怎么样通过这个宗教行为来向上帝表达尊重，表达爱，这是父母教给他的。那么他只是按照这个规矩来把这个事情做了，可是他心并没有在那儿。所以当自己的礼物被拒绝的时候，他就生气，他就发怒，他就妒忌。那么该隐之所以妒忌，是因为他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些什么，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家庭里头有两个兄弟，如果爸爸喜欢小儿子，那么如果兄弟两个一块儿回去的时候，如果这个哥哥也是爱爸爸的、爱弟弟的，他看到，虽然看到他爸爸有可能喜欢他的兄弟弟多一些，他也不会去妒忌，而有可能他会伤心。有可能他会觉得，我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父亲爱我，像爱我弟弟一样，而不是妒忌他的弟弟。所以在这里头，就像上帝在提醒这个该隐一样，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可是该隐现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能不能得到悦纳，他关心的是为什么他的兄弟得到了悦纳。这就像我们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一些雇员他不关心自己做的工作是否得到了老板的认可，他关心的是为什么别人总是比我强。这个心态就是像该隐的一个心态。从这个角度来看，该隐的宗教是自我为中心的，他出于妒忌，他想得到上帝的认可，他出于妒忌，他没有得到，他就把他兄弟给杀了。我自己对于该隐的心态其实并不陌生，我很早以前，可能是最早来你们教会还没有搬家的时候，做过一次我的见证，说我刚刚到教会的时候，也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当时正在做传销，那么我当时的别人邀请我到教会去，我的想法是说啊，很好啊，到一个讲英文的教会，参加那个启发课程， 但是先吃一顿饭，是吧？我心想，哦，第一我可以卖产品，第二我可以发展下线，第三我可以免费吃顿饭，第四我可以学英文，第五啊，我还可以了解西方文化，所以一切的都是我想得到。所以一开始我到教会去，都是我想要得到什么。等到信耶稣之后，啊，我向上帝的祷告仍然是，啊，你来祝福我的生意，然后我可以捐钱给教会。可是上帝啊，怎么回答我的呢？啊，在一次灵修当中，他对我说：“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你不能服侍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就是金钱。”他让我在这两个当中做一个选择。其实这个选择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心理上、在态度上都必须要做的。神学家巴克在《神的计划》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人如果没有从自我中心彻底转变为以神为中心，人的宗教表现或多或少都是伪装的。我们也要思考，我们来教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到什么吗？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得到什么？再回到该隐，从这一章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该隐不仅有宗教的行为，他与上帝也是有关系的，只是他和他的妈妈一样，没有听上帝的话而已，他没有顺服上帝，他的宗教没有改变他的心，他既不爱上帝，也不爱他的弟弟。该隐他知道上帝的存在，也知道如何与上帝相处，他知道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知道来星期天来敬拜，他也按照父母的吩咐去做了，向上帝献祭，只是他只有外在的行为，而没有内心对上帝的爱和对上帝的命令的遵守。他不爱上帝，他向上帝所献的祭是随便的、粗心的，差不多就行了。他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上帝，所以当他看到他向上帝所献的祭没有蒙悦纳的时候，他就发怒。而且当上帝提醒他你可以做得好，你可以补救，你可以重新再来的时候，而且警告他不要犯罪的时候，罪就伏在你门前，他警告他你要制服那个罪，可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他看到了那个问题是他弟弟，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把他弟弟杀了。在这儿呢，我们又看到希伯来文学写作的特点，重复。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兄弟这个词重复了六次，这并不是说这个作者觉得啊你们记性太不好，我要时常的提醒你们啊，这是他兄弟，不是，而是说他要不断的重复，他把他弟弟，他把他的兄弟给杀了。该隐不仅不爱上帝，而且也不爱他的弟弟，他心里只爱他自己，他的宗教行为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他的内心。这里呢，就像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上帝问亚当说：“你在哪里？”在这儿，上帝也问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这里并不是说上帝不知道亚伯在哪儿，而是要给他一个审问，让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是这个该隐的谎言随口就来，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主耶稣曾经说过，在约翰福音8:44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者，也是说谎的人的父。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这个该隐他既是一个谋杀者，也是一个说谎者，他实际上就像是撒旦的化身一样，魔鬼已经进了他的心，他没有丝毫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该隐的宗教不光是自我为中心，而且他的宗教行为没有改变他。另外正是如此，他的宗教使得他与上帝分开了，这是我们看到该隐这个人的第三方面。其实该隐的心从来就没有跟上帝在一起过。我们中文里头有很多词汇，比如说人心隔肚皮， 或者是面和心不和，或者同床异梦，身在曹营心在汉。那表面上该隐是和上帝在一起，他们之间有关系，但他还带来祭物来献给他，但实际上他的心和上帝想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该隐和上帝之间有很多的对话。第一次是上帝提醒他，警告他，该隐不听，反而杀人。第二次是给他机会悔改，他不仅撒谎，而且顶撞上帝，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这比他爸爸推卸责任，说这是他让我吃的还情节更为严重。第三次是上帝直接宣告给他的审判，让他成为一个像我们看到的 Smigo 一样的一个流浪者。其实上帝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的。那么该隐的职业被剥夺了，作为农夫他只会种地，可是地不再给他生产，这让我们想起来上帝对亚当的一个审判，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里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至少亚当换了个工作还有饭吃，可是该隐就没有了，他只能到处流浪。所以该隐对上帝的审判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他只是抗议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敢离我离开这个地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要杀我。他心里想的还是他自己，他只是想着我怎么办，我以后怎么办。中文里头有一句俗语叫做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其实洞察人心的上帝，他知道该隐他是抱着怎么样一颗心来献祭的，他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人的礼物呢？他怎么能喜悦这样的人呢？所以他的结局就是离开上帝的面。经文当中用红字，我在这里用红字标，两次提到他离开上帝的面，他的宗教没有帮上他的忙。相反亚伯却不然，他知道上帝是谁，他把自己最好的来献给上帝，来表达他的爱。他有一个，他把他最好的献给他信仰的一个中心上帝。在温哥华有一间很有名气的这个西人教会，我原来的老师在那儿做牧师，他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那间教会的有一个会友，他很出名，他有一次买了一辆很贵的车，跟他的牧师说，你看我的车怎么样。那个牧师说，你不想知道我怎么想的。那个会友说，没关系，你告诉我，我受得了。那个牧师说，你的这辆车和上帝的国有什么关系？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从此以后呢，他花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每两个星期跟这个牧师坐在一起，一块儿来探讨这个财富和他的信仰之间的关系。半年之后，那个人向教会、向其他福音机构所奉献的比例是他年收入的40%到50%，因为这个人他很有钱，10%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当然奉献金钱并不能说明一切，可是也说明了一切，因为主耶稣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亚伯把他的最好的献给了上帝，他虽然死了却仍然活着。新约希伯来书11:4这么说，由于信心，亚伯比该隐献了更好的祭物给上帝，他借着信心赢得了上帝的称许，被称为义人，因为上帝亲自悦纳他的礼物。他虽然死了仍借着这信心说话。亚伯的信仰和该隐的宗教不一样，亚伯以上帝为中心，他爱上帝，心里想着上帝，他与上帝一直在一起，虽然他死了，我们却相信上帝与他同在。对于死亡，我们人的看法和上帝看法不太一样，所以上帝并没有阻止该隐去杀他的弟弟， 他对该隐的宣判既表明了上帝的公义，也表明了上帝的怜悯。最后他应允该隐说要保护他。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他喜悦怎样的人，怎样的敬拜。他不喜欢宗教，他喜欢人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尊重和爱。在旧约以赛亚书当中，上帝说这民只用言语来亲近我，只是用嘴唇来尊荣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畏只是从遵从传统的吩咐。在这儿呢，我就想到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当我们在唱这些歌词的时候，我们心是不是真的这么想？我有一个同事他是做学生工作的，他有一次在一个学生领袖的一个敬拜当中，他说我请大家思考这些歌词，如果这不是你心里想的，你就不要唱，因为你唱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对上帝说谎。当然这个话是很严厉很严厉，可是的的确确是真的。在新约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也说伪君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说得好，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道理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徒然。我们不能仅仅按照上帝的话去做，我们要爱他。我在这儿举一个例子，我的女儿2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这儿有没有讲过这个例子。我的女儿2岁的时候，她妈妈告诉她说，你父亲回来的时候，上班下班回来，你要把拖鞋给他放在门口迎接他。那时候呢他2岁，最喜欢看中国有一个电视叫做七色光，专门给小孩的，他大概是15分钟的那个节目，他每次坐在那个电视机前在那儿看电视。这个时候我的那个我一按门铃他就出来，然后到门口把那个拖鞋嘣给我门前一放，立刻又回来，立刻又在那儿看电视，他不看我。等他长大之后，他妈妈晚上下班回来之后，外面下着雨，他会主动的从屋里面出来，说妈妈你辛苦了，给他妈妈拿拖鞋，给他妈妈把衣服换上，问他妈妈怎么样。所以他前面的那个是宗教，后边的这个是信仰。前面那个只是他有一个行为，我要去完成这个动作，后边那个是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上帝要的是后面这个，不是前面这个。我们每个星期天来教会不仅仅是来唱唱歌，听一篇能够让我感到高兴安慰或者能够让我有成长的这么一篇讲道。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只是在消费宗教。我们的名字，我们就和该隐的名字一样，是我要得到什么。如果提供宗教活动的人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之间是这样的一个消费与提供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那么J.I. Packer 巴克在他那本书里头写道，那牧师最好用按摩浴缸摆在这儿，这样的话肯定都是满的，大家就都来了，舒舒服服的来了。其实我们是在星期天来是在敬拜上帝，我们是用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敬拜和赞美来尊崇他，来服侍他，用我们尽心尽意的服侍来敬拜他，用我们奉献的金钱来崇拜他，用我们的认罪悔改的祷告来敬拜他，用我们聆听的耳朵和打开的心来敬拜他，用我们的爱，因着我们的爱所做的服事来敬拜他。所以上帝应该是这儿的观众，我们不是。所以我们无论是像在前面还是在后面，我们都是在敬拜上帝， 上帝是观众，他是受敬拜的人，他是受敬拜的，接受敬拜的主人。所以我们星期天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另外，我们不仅要明白我们来干什么，也要知道我们是抱着怎么样的一颗心来的。我们要学会安静下来，来思考，反思我们自己的态度，并且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这种想法和态度是否是上帝喜悦的？我的属灵生命当中有哪些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我来教会是出于责任，还是出于爱？我们以前遇到过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女同胞，她上午去一个教会，下午去另外一个教会。从表面上看，她两个她都去，多好，很追求。受洗的时候，她心想，哎呀，这个教会好，我在这儿受洗。那个教会问她要不要受洗，她说，哎，这个教会对我也挺好的，我也不好推辞他们，我也受一个洗。后来她到了我们教会，她说，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学英文，我们那个原来是一个西人教会，我到这个教会就是为了学英文来的，非常直率。后来呢，他又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车接车送，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来教会是来消费来的，还是来委身的？我更像亚伯，还是更像该隐？我的奉献是出于责任，还是出于爱？耶稣是在我的仅仅在我的脑子里面，还是在我的心里面？我有的是宗教，还是信仰？我们来教会，来学习圣经，参加各种的服事，如果我们的心不悔改，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不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我们的自我中心也不会死去，我们只是来过一个宗教的生活，这样的宗教生活不会被上帝悦纳。如果我们请求上帝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态度，让我们来反省，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内心并不爱上帝，或者爱自己多过爱上帝，爱财富多过爱上帝，或者也许我们目前只是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一个委身者。那么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是这样的光景，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悔改，因为而且我们不光是认罪悔改，而且我们不能够悔而不改，因为有很多人他每次总是非常后悔，但从来不改。该隐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上帝提醒他要制服那个罪，他却被罪控制，最后导致了他与上帝的关系断绝。所以我们也要汲取这个教训，我们也要控制罪，不要让罪来控制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谈过恋爱的人一定知道，在爱里面我们愿意为所爱的人做一切，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为了对方，为了我们所爱的对象而做的。我们会为了对我们所爱的那个对象所付出，所牺牲。上帝他需要得到，他是要得到这样的爱，因为他就是这样爱我们的，他付出了他自己，甚至付出了耶稣，主耶稣付出了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以爱的这个出发点，从这儿来出发，来调整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且谈恋爱的人也不会嫌我们和我们爱的人在一起待的时间很长。如果我们真的想认识上帝，建立和他的关系，我们可以做的是每天花一些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用心来跟他交流。比如说可以从10分钟开始， 用一些诗歌向他表达我们的爱，说我们心里的话。我们每周来敬拜之前也要先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先把自己献给上帝，再把我们的金钱、歌声、各种各样的服饰献给上帝。我们不能够在这儿做只做一个冷静的听众或者观众，我们要从教会的消费者变成一个委身的服侍者。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宗教变成我们的信仰，只有这样，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就会不仅仅是在星期天，而且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在服侍上帝，时时刻刻都是在敬拜他，成为一个24小时每7天每一天都是敬拜上帝的。现在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召集我们大家在一起来敬拜您，我们也感谢您借着这段故事让我们知道您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您喜悦怎样的敬拜。天父，我们多多少少的都是正在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您心意的敬拜者，您也是有恩慈有忍耐的上帝，您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有真正的是按照您的形象和样式，您要恢复我们已经被罪被魔鬼所变了，让我们已经变了形的那个样式，您要把它恢复过来。天父，求您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做工，借着这篇经文，借着我们看到的那个影片，您在我们心里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被您的爱所吸引，让我们能够被您圣灵的大能所改变，成为一个用心来敬拜您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我们唱一个回应的诗歌，有3节的，我们一起唱。